大家好，谢谢。我是吴立峰，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他的教会里来敬拜他。今天主日正道的题目是“风雨同舟”取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上个主日的正道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是耶稣呢，他用很多的比喻向门徒讲解天国的奥秘，其中一个重要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哈。当神的道像种子一样撒入我们的心田，我们心田的状况呢，就决定了这个最后的结果哈。这个撒在路旁的撒在凸浅石头地的，还有撒在荆棘里的，都没有办法结实啊。唯有撒在好土里的，才能够结实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当时啊，宏伟传道就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的心是好土的啊？这个我。当时我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人举手，我也没敢举手，因为我想我们不是谦虚，实在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石头和荆棘太多了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像好土一样结实百倍不然的话，我想今天在这儿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空座位。那问题或者挑战就是如何把我们的心田从这个路旁凸显石头地或者是荆棘能够改造成肥沃的土壤呢？这是我值得我们来思索的，也是希望今天我们的正道也是对大家有所帮助的哈。我们在座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这个以前在我们中间的郭良善牧师我想可能在参与教会建立的这个弟兄姐妹可能都还记得他他是在退休之后，以前他是在 El Paso 那边牧会退休之后呢，神就带领他来到这个地方他就在这个地方来帮助我们，来培训门徒，预备我们来建立教会。我们教会是2012年建立的，然后他是2013年神又带领他回到菲律宾在那边继续传福音，来培训门徒。当年2013年大概是下半年的时候菲律宾就当时就发生一个很大一个地震然后呢，同时还有这个超级台风还有那个海啸就是三个就是同时发生，然后当时就有点担心呢，我就给他那个郭牧师发了一封电邮，我就是问他的平安，然后他就马上回复了，然后他说那个地震的震宗那个台风的那个风眼都离他那儿大概也就100迈左右的距离，但是蒙神保守，他都很有平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告诉我他说因为这些灾难的临到神他为自己的道预备了肥沃的土壤所以当我看到的还是这个灾难的危机的时候，而郭牧师他却看到了传福音的良机我回想我们从去年开始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所经历到的全球性的这个大灾难一个接一个这个我们美国这个新冠疫情前一段时间已经是感觉趋于平稳，最近又开始抬头了所以呢，我就是在想，或许神就是借着这些患难灾难就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在松我们心里面的土让我们的心可以转向他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正道风雨同舟呢，也是门徒们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他遇到了这种狂风暴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他们的心路历程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更好的来得他的恩典，能够传扬他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主啊，你的旨意是奥妙难测，主啊，你所做的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难以理解，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主啊，你的心意是好的你要让我们得到益处，主啊，就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正道尤其是洁净我的心洁净我的口舌让你的话语可以毫无拦阻地进入到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心中，主啊，就求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与你相遇，主啊，让我们因着与你相遇，我们就能够从心底发出敬畏之心因着对你的敬畏，主啊，我们反而能够得到在患难中的平安，主啊，就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4章35到38节开始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 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个故事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哈。一般来讲呢，就是相同的这个事件哈，在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时候，马可福音的记载是最简略的，这段记载是不同的，可能是少数几个，就是马可福音记载的是更详细。我们都相信这个马可福音是这个马可他在跟随这个彼得在传道的过程中，根据彼得的传道所记载下来的。所以呢，我就在想啊，是不是这个当时发生的事情对彼得的触动啊，就是非常的大，以至于他在这个马可在记载的时候，就是有更多的这个细节来跟我们参考哈。那个上面这个图啊，实际上就是这个事情所发生的呢当时的地点啊，叫加利利海，又叫格尼撒勒湖，它是一个低于海平面的这样的一个淡水湖，据说可能是这个最低的这个海平面最低的一个淡水湖。海平面最低的那个是死海，但是它是咸的哈，这是最低的淡水湖。然后这个湖里面有很多鱼，我们知道那个耶稣他呼召的门徒有四个渔夫啊，实际上就是在那边打鱼的啊，所以是一个鱼水之乡这样一个地方。耶稣的门徒中这些打鱼的都是这个也是划船的高手哈，我们待会儿看到他们会在这个湖上来泛舟。然后呢，在白天呢，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是在这边，他是传讲了，他在那个岸边，在船上，他传讲这个天国的奥秘，他用比喻来传讲。传讲了一天之后呢，然后呢，他们就上了船，要渡到那个湖的另外一边去。所以呢，我就看到这个场景哈，我就想起来这是一个很安静、很这个平和的这样一种场景，也是很欢快的这样一个场景。我就想起来以前小时候在大陆唱的一首歌，叫《让我们荡起双桨》啊。我想很多都唱过合唱哈，我是在不同阶段全都唱过。啊，他说这个“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啊，这是一件就是很平静、很欢快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他里面还讲到说，做完了一天的功课，让我们尽情欢乐哈。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开始要划船的时候，就想到这样一个场景。而且这个门徒中里头还有四个划船的老把式哈，这也是他们显出他们才能的时候哈。但是没想到好景不长，就是这就突然起了暴风，这跟他那个地形是有关系的，因为他是低于海平面的这个一个湖，但是呢，它四周都是高于海平面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茶杯一样的这样一个形状，所以它在东面有沙漠，西面有地中海，所以说。有的时候刮东风，从沙漠来的东风，有的时候从那个地中海来的西风。当那个风的那个气流它的温度较低的时候呢，尤其是低于它那个湖面的这个空气温度的时候，它就会发生对流。这个对流就会风一刮过来一对流，马上就会起这个狂风巨浪啊。这就当时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当时那个波浪打入船内，我们看到这风是很大，甚至船都要满了水啊！那些这个划船的老把式们这时候也都不灵了，情况非常危急。然后呢，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来向耶稣来求助哈。我想用这个与主同行，患难中求主拯救来总结这一段经文哈。从前面的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与主同行的人中呢，它实际上这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啊，除了耶稣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之外，还有这个要抓耶稣把柄的那些法利赛人，还有那些要得医治啊，还有要赶鬼的那些人，另外呢也有一些是这个税吏和罪人，所以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即便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啊，他们也是在心里面也有不同程度的政治野心啊，他们是希望着耶稣带领以色列人在脱离罗马人统治之后呢，在这个王侯将相的这些里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席之地，因为我们在后来这个门徒他在争谁为大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端倪啊。但是耶稣他虽然知道他们这个门徒心中的想法，但是他的意思就是一样的啊，他有更高的旨意，他就是要把这样一群散兵游勇啊，经过一番训练三年的时间，训练成神国的特种兵啊，以后可以翻天覆地。 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就能看到，就是这样一群渔夫，世人所瞧不起的人，他们是如何像这个成为神国的精兵啊，可以翻天覆地。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来到教会里面啊，也是自己原来都有自己的想法哈，都有不同的目的啊。但是我相信神的目的只有一个啊，主耶稣当初他怎么样带领门徒、训练门徒，他现在也借着圣灵啊来训练我们啊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训练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应该是有很多患难的哈，就像这耶稣的门徒在这里面所经历到的这个狂风巨浪，我相信这是耶稣他训练科目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是要经历很多困难、很多患难。我相信，耶稣基督呢，他要借着这些患难，他要除去我们心中的石头，就像郭牧师所说的，要把我们这个心，预备我们的心成为肥沃的土壤。除去我们心中的石头，来帮助我们认识到人的渺小和软弱，这样呢就会把我们给逼到主耶稣那里，然后在他那里就是与他连接，从他那里得到平安。我相信这是主的旨意，他要让我们在世上经历苦难。我在这里列了一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那个耶稣在受难之前，他对门徒的叮嘱啊，就是在与主同行的这些基督徒啊，我们都是免不了苦难的，因为耶稣说了，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呢，在患难中，我们是可以有平安的，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向主来求助，来从他那里得到平安。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确实向耶稣求助。门徒向耶稣求助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呢？实际上是很奇特的。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这个动作实际上体现出这个耶稣的神性人性。我们在两周前那个主日学里面在怎么样来抵挡异端的这个主日学里面宏维传道有跟我们提到就是我们基督教抵挡异端的三面照妖镜这是第二面。就是基督论基督论的重点就是基督他作为这个神的第二个位格，他是具有神人二性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其中的意义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展开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能看到他完全的人性，也能看到完全的神性。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会疲惫他也会睡觉，所以和我们人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人性的流露。但是他和我们有点不一样他在这个狂风暴雨中，在这个风浪打到船上，船都快满水的时候，他还可以安然的睡觉所以他不完全就是和我们的人是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所以他不仅仅是人我们看耶稣的门徒这时候他们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看到这个船只不保性命不保，所以他们就过来来唤醒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这言语间颇有一些责备的味道，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有点像彼得说的话彼得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说，大难临头了，你还有心思搁这睡觉，快点起来帮忙往外快水因为这个船里都满了水。这个我们知道彼得他这个心直口快他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耶稣并没有介意耶稣起来之后呢，就是真的就是来帮助他。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在彼得他在那个水面上行走遇险的时候，他也说过一个，就是当时也呼求，这是圣经里面最短的一个祷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祷告是什么，主啊救我这个祷告是我经常用的在工作上要解决一些很危急的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无计可施我就在心里呼求，主啊救我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不必拐弯抹角，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就向他直求，我们心里想什么，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就是向他大胆的直求求他来帮助我主的回应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所以我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可以多多的操练这个祷告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发生的事情就是马可福音4章39到4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个耶稣被门徒叫醒之后，他做了一件很让人惊奇的事情哈，他斥责风向海说话。他说：“住了吧，静了吧。”啊，这是一件很奇怪的哈，就是直译过来就是说安静，别说话啊，或者是嘘，别吱声啊，这是我们北方话，就是他跟那个没有生命的这个风和海在说话啊，这是一件很反常的事情。但是更令门徒惊奇的是哈，这个风和海还真的就听了。经文记载说，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它不是说慢慢的止住，而是就是突然命令发出的时候，马上就停下来，马上就止住，而且是大大的平静。就是这个湖面上这个风平浪静，比平时的风平浪静还要平静，是一种大大的平静。所以我们能想到这其中的这样一个反差哈。我记得以前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到这个神话语的有能力哈，我们讲到就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小组里头有一个弟兄哈啊，他是从这个一个程序员的角度来向我们解释，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有启发啊。他现在就在硅谷做一个光荣的程序员哈，他当时说实际上这个都是没有什么难理解的啊。从程序员的角度来讲，他们要实现在软件里实现一些功能啊，要或者改变一些功能，他就是通过程序里的代码来发出指令啊。他只要代码一出去一运行，马上就这个功能所要看到的变化就可以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耶稣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啊，他是拥有我们整个控制这个风浪天地的这个代码的，所以他要发出指令以马上运行啊，所以这个事情就会马上发生。所以这个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启发的啊，就是主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啊，当他的话语发出的时候，哎，马上就会有事情发生。然后另外我们也看到哈，就是此处记载，就耶稣他能够掌管这个风浪啊，他跟风说跟海说的时候，马上那边就有回应啊，就大大的平静。所以这里面也体现出他是这个自然界的主宰啊，这体现出他的神性。所以他不仅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确实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拥有完全的人性，也拥有完全的神性。我们来看看耶稣的门徒哈，他们刚刚从这个狂风巨浪里面，就是他们非常的害怕，性命不保，到这个时候就突然大大的平静，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我们就会想到，哇，他们一定会大声的欢呼啊，然后为耶稣点赞啊，太厉害了，哈利路亚。结果不然啊，他们不是这么做的，他们是大大的惧怕，门徒是大大的惧怕，甚至超过他前面的惧怕啊，就前面他是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是对风浪的恐惧，在这里他们是大大的惧怕，甚至超过了他前面的这种死亡的恐惧。他们就说，他说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说我们能看到这个门徒，他在上文他在叫耶稣唤醒耶稣的时候，他说夫子啊，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他是把他作为老师来称呼的。但这个时候呢，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并不认识他，他不简简单单是一位老师哈。所以他的身份到底是谁呢？连这个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说我们能看到他的恐惧有一部分是对于未知，对于耶稣的未知所触发的这样一种恐惧。我们知道这个人，当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时候，有未知因素的时候，我们心里头确实会有一定的恐惧。我们俗话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他人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时候，他反而他会很勇敢，他不太害怕。可是呢，一旦我们知道的足够多，知道有自己很多不知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畏手畏脚，就会担心很多东西。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耶稣的未知呢，可能会触发门徒他心中的恐惧，但是我觉得不仅仅如此，因为他还说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恐惧在这里，就是当有罪的人站立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这样所发出的这样一种恐惧。我们从旧约里面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小组是最近在查申命记哈， 实际上上个前几天那个周五，我们刚刚查到跟这一段是非常相关的。他讲到那个以色列神向以色列人显现啊，跟他们立约的时候，那把以色列人吓得魂飞魄散啊，因为这个圣洁公义的人向罪人显现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令人害怕的。所以以色列人后来就求摩西说："来，你来帮忙做中间人啊，帮我们跟神立约啊，你说什么我们都听，但是我们不要跟神面对面。"啊，这就让我想到这个。有的无神论的人，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真的有神，你让他站在我面前，让我看一看。"我只能，我都不好意思啊，我就是不知道他在求什么事情，因为他求的可能是最让他恐怖的一件事情，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当门徒大大惧怕的时候，我们觉得这里面至少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未知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当耶稣流露出神性的时候，让他们大大的惧怕。我们人生在世啊，我们也会经历到很多困难，很多苦难。我们如何能够减少一些惧怕，能够多一些平安？耶稣在这里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就是在第四十节里面，他对门徒说的话，他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面看到，这个信心是关键啊，信心是我们胜过惧怕的关键。我想在这里略有展开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能够靠着神可以胜过惧怕，对于前面这段经文呢，我想用敬畏真神、信靠主不怕患难来总结和回应，实际上人都是有惧怕的哈。我们从前面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里面的风浪啊，然后对死亡的恐惧啊，对未知，还有尤其是对神啊，都会给人带来惧怕。这个《华盛顿邮报》哈，在几年前，他有公布这样一个文章，实际上是一个调查，就是当代美国人啊，他对什么东西啊很惧怕。这里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之外啊，他还有有人恐高啊，有人害怕蛇或者昆虫，有人怕淹水啊。就像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在郑州这个发这样的一种水灾啊，很多人在地下被或者在隧道里面被水所淹啊，这个确实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如果我们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人在自然面前实际上是何等的渺小啊！记得看到有一篇报道，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他说这个，看看他是怎么说，他说真是让人就是让人无能为力哈，欲哭无泪。他说个人在自然界面前太渺小了。啊，这个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人在患难中反省自己的时候，就是看到人的渺小。里面也提到雪啊，有鬼啊，怕鬼怕黑。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怕这些东西的啊？有没有？有的话，你可以举一下手来看一看他这个调查。哦，看来他这个调查好像只反映了我们中间少数人的情况。我前面空了一个。啊，空了一个，我估计可能对那些没有举手的人或许会有帮助哈。我因为惧怕，每个人惧怕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哈。你可以把这一个格给添上这个你所惧怕的这个事情。根据当代美国人的调查，他们最惧怕的是这个啊，公开演讲啊，就是我站在前面所做的事情哈。这个让我想起我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在上次在正道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以前这个体弱多病，在儿时的时候，但实际上那并不是最困扰我的啊，最困扰我的是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说话结巴啊，那个是最最困扰我的。然后我特别害怕老师上课提问我啊，如果老师提问我的话，我很多时候我是知道答案的，因为我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我知道答案我可能说不出来啊，因为我紧张，我越紧张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越紧张。甚至有的时候老师一叫我的名字，我还没站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听到有同学在笑啊，他可能是很无意识的在笑，但是对我这个心灵的打击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就特别害怕这一点啊。但是最惨的事情啊，就是最让我难忘的是我那个考大学的时候啊，我就是考上了大陆最好的工科学校，就是清华大学。考完之后呢，然后我爸爸就大摆宴席要请客，要庆祝一下。然后在宴席上他就准备了一个讲稿，因为我爸爸以前做过秘书，他这个方面很厉害，他就准备了一个讲稿，站在众人面前哇，这讲完之后，然后这个有人就起哄了啊，说让高材生上来讲几句，把我吓死了。然后我就端着一杯酒走到前面，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就是头发晕，这个肚子，这个一个恶心，然后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就站在那儿很尴尬，然后就把那个酒举起来，然后就一饮而尽，然后就倒下去了，场面是很尴尬的哈，但是那个我们当地人实际上就是大家都很随意的，然后就有人出来打圆场，就说啊这个孩子实在，这高材生真实在，然后大家就开始喝酒哈。可能大家很快就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但这个事情却给我心灵留下很深的这种印记啊。因为我就是越发的刻意的回避在公共场合来讲话，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个提到这个公开演讲的时候，就想起我以前的这样一个情况。这个调查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啊，他们发现这个美国的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害怕一些事情啊，就是相同的事情他害怕的比例更高。我想可能在座的各位那个举手的比例低，可能也跟这方面是有关系哈。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这个那个文章里面呢，他的就是解释是什么？他说，可能是民主党人他那个普遍的教育水平偏低啊，因为教育水平低，所以他才更喜欢害怕。但实际上，就我个人的感受是，我们教育水平高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才会越发的害怕。所以我相信哈，这里面实际上是由于信仰的原因啊。我刚才看到大家很少举手，我是非常感恩，因为这个基督的信仰帮助我们少了很多的惧怕哈。然后呢，我就是当我们哈能够这个敬畏真神的时候，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敬畏真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他的帮助，可以胜过其他的那些惧怕。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有提到这个敬畏神、敬畏主、敬畏耶和华啊，我就稍微查了一下啊，有上百次。我们都说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次哈，这个圣经是告诉我们是有上百次的啊，我可见这个事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我认为这个敬畏真神啊，是我们人神良性互动的一个基础。当我们跟人要跟神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敬畏真神来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反例是什么哈？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在这个魔鬼的引诱之下，他们并没有真正敬畏神跟他们所说的，所以说他们就违反了神的命令，就造成现在这样的一个后果哈，让造成所有的人他们的后代都落在罪中，都在神的诅咒之中，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说，我们要回过头来，我们看我们怎么样跟神恢复关系，跟他建立关系，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是应该以要敬畏真神啊来建立的。所以我还是回到这个前面那个例子，就是那个程序员那个例子哈。我就在想，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宰哈，他已经把这个我们人生的这个叫攻略啊，人生的攻略已经都告诉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我们的孩子都打游戏哈。一旦有那个就是编写游戏的那个程序员，如果告诉他们这个游戏的攻略是什么，他们一定会照着去做，至少要试一试看一看能不能帮助他们通关啊。我想我们作为被神所造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行走的时候，如何通关这个神呢？已经把这个他的攻略已经告诉我们了啊，就是这个要从敬畏真神开始，要敬畏他。我们下面这个箴言，我们也能看到这个箴言。九章10节，还有14章26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接着读，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哈，因为敬畏耶和华，我们就可以远离恶事，就是圣经里的智慧书，每本智慧书里的你都能看到，它向我们传达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敬畏它，远离恶事啊，这两个是相关的，这是我们智慧的开端。所以说，我们要如何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要从这个敬畏真神开始，我们因着敬畏他，我们就能够与生命的源泉连接，我们就可以依靠他啊，我们就有避难所，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蒙福的这样一个人生。所以我们在因着敬畏真神，因着信靠他，我们就可以不怕那些患难啊！我还是回到我前面那个个人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哈。我后来我是一直在惧怕这个事情，我是尽量避免就是有这种公开的这种场合来讲话。 一直到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我后来进入教会来信主啊。转机呢，就是后来在教会里面，就是有人邀请我来带查经，哎，我当时没有拒绝哈，然后但是我心里是非常的紧张，我很认真的准备，我也跟神祷告，我是很就是求他的帮助啊。我就想我不能，因为这么多年了，已经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知道我不能啊，但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就是凭着这样一种很简单单纯的信心啊，我就来试着来带领查经。很奇妙哈，我从带领查经一直到现在，我就说话就再没有结巴。这个我觉得这是神的作为，他打开我口舌的这种捆绑，让我用着我的口舌来服侍他。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做见证分享完之后，然后有一位老姐妹过来鼓励我，她说哇，她说你很有口才，就求神大大使用你。我想我很有口才，这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是我有口才，但是我真的是不敢夸口，因为我觉得神他打开我口舌的捆绑啊，是要服侍他的教会，所以我说话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比较谨慎啊，我这个尽量是说造就人的话，因为我知道神随时可以把我这个能力给取走的啊，所以我要敬畏他，我要远离恶事，我也是把这个说分享出来来供大家参考。我相信当我们敬畏真神让主做主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他啊，靠着他一个凡事都能做的一个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怕患难，我们就可以能够减少啊我们的惧怕，因为主已经胜过这一切。我们来回应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道哈啊，可以用信靠主风雨同舟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在座的各位呢，或许有正在经历人生的这个狂风巨浪在其中感受到惧怕和软弱和无助啊，或许呢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实际上可能是暗涛汹涌啊，或许一句话，你旁边人的一句话一个表情，甚至是或者是一个体检报告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个因素，就可以触发，就会掀起这个狂风巨浪。但我们不必惧怕哈，因为我们有掌管宇宙的这个主来与我们同行，他对我们不离不弃哈，他在患难中他与我们风雨同舟，他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专心的来信靠他，在与他风雨同舟，从他那里得到属天的平安。在上周主日学的时候，那个王林姐妹啊，有向我们来教导祷告的重要性和如何祷告。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都在一个属灵的一个惨烈的战争之中。就像这个图画所表达的一样哈，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处在这样一种场景之中。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魔鬼撒旦啊。就是他在伊甸园里头啊，来诱惑我们的始祖。如果说亚当夏娃他如果当时他有更多一些敬畏神的心的话，我们相信我们现在也不至于如此。但是呢，他们没有，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境况就如同在那个惊涛骇浪中所挣扎的那些人一样啊，我们落在神的咒诅之下。这个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我们哈，他就是当我们人类堕落之后呢，他随即展开他的救恩。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啊十六节的经文哈，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就是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啊，让我们因着信靠他，我们就可以不在灭亡里面，而是可以能够这个出死入生。接下来第三十六节，约翰福音三十六节，他说信子的人有永生，就是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啊，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这幅图画就是这个诺亚方舟的这个图画可以来帮助我们来理解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实际上就是落在这个大洪水里面，就是落在这个洪水里面，这些人我们都在里面挣扎，都在神的震怒之中啊，如果我们仍然在那里的话，我们就会走向灭亡。但是神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啊，就是这个图里面这个方舟啊，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就是他所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普世的无形的教会，是所有由信主的人所组成的这样一个集合。 当我们在水中挣扎的人，我们选择来相信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入方舟。我们知道，我们进入方舟之后，我们不是说风雨就没有了，风浪还在，但是呢，我们因着与他同在，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属天的平安。所以说，如果在座的各位，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到方舟里面，你还是在外面挣扎的，我就在今天，我就是来邀请你啊，来慎重的来考虑，是不是要凭着信心啊，来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凭着信心，凭着接受他，我们可以进入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方舟里面啊，能够得到这种属天的平安，可以不再惧怕。如果你已经在方舟里面呢，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功课啊要学习。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他们在风浪中的时候，他们胆怯，他们没有信心，是吧？他们还是惧怕。所以说我们即便跟随了主，我们在方舟里面，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功课要学习。我们学习怎么样来信靠他，来跟他连结啊，因着一跟他连结，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这个方舟虽然在惊涛骇浪中还是有很多起伏，但是呢，有主的同在啊，我们就有平安。我们还有一个责任哈，我们在方舟里的人，我们看到下面的人在水中挣扎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啊，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使命，就是来拯救那些仍然在水中挣扎的人。我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姐妹的见证哈，我2年前在芝加哥参加医治特会的时候啊，就是在坐在我旁边有一位老姐妹哈。实际上是一位大姐，因为她当时她还没有信主，我们当时呢也没怎么太说话啊。然后这个我们作为学生呢，那个老师说在结束的时候要让我们出去来为这个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啊。可是，在结束的时候呢，我旁边那两人都坐着啊，这位大姐也坐在我旁边，他们都低着头在那做祷告的样子，我就出不去，我也不好打扰他们。然后我想，哟，看别人都在外面服侍人，那我怎么办？我想，或许这两个人就是神要赐给我服侍的。然后我就捅捅这个，捅捅那个，就开始跟他们说话，问问他们有什么要祷告的。然后就仅此而已。后来我跟他也留了微信，然后后来我们就是结束，就再没有见面。这位大姐呢，她也是她头一次去教会，以后她也再没有去过教会。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情况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就她就发现有很严重的过敏。严重到一定程度，他没法吃饭，甚至连喝水都有困难。然后他的心情越来越糟，身体也越来越糟。大概在4月份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痛苦至极，这是他的原话啊。他就在微信上跟我联系啊，他说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想起了我，他就在微信上他向我求助，跟我联系。然后我就跟他联系了，然后了解到他的情况之后，我就跟他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个身体得到医治虽然很好，但还不是最好的啊，最好的是我们罪得赦免啊，我们可以得到永生啊，可以与神和好啊。然后呢，我就跟他很简要的分享了福音啊，然后他也愿意接受，所以他就决志了。而且我也跟他说，我说你都信主了，现在你可以自己来祷告了啊，不一定要跟我一起来祷告啊。然后这就是我们当时的这样一个互动哈，非常感谢主。他那个在那之后信主之后，他就是慢慢的可以吃东西，也可以喝水了，身体就慢慢的恢复了啊，非常非常感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实际上他有一段时间他有来我们教会那个网络敬拜，但是感谢主啊，最近呢他在当地也找到了教会啊，通过在芝加哥一位姐妹的帮助，我相信他这周就应该是可以去芝加哥当地的教会去敬拜。在6月下旬的时候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芝加哥地区有一次那个龙卷风。袭击了当地的一些地方啊，这位大姐所在的那个地方实际上是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她就跟我描述，她说当时那个就是已经到快到午夜的时候，那个风特别响，然后她觉得整个房子都在晃，她就特别害怕，然后她就跟主祷告，她说主啊，快来救我。然后她就祷告完之后呢，她就回去竟然很神奇的就睡着了，那个惧怕就没有了，她就睡着了啊。这个就是对比他在信主之前生病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惧怕，非常痛苦，没有平安相比。但在这一次，他信主时间也不长哈，但是呢，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他在这个风雨中，他即刻的向主求救哈，就得到这种属天的平安啊，非常感恩。我相信哈，我们这个恩典的主哈，他怎么样在当时来拯救这个风浪中的门徒，在现在他怎么样拯救这位刚刚信主的这位大姐哈。 赐给他平安。我相信他同样会帮助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渺小和软弱啊，帮助我们从心里面跟他发出敬畏啊。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呢可以更多的来信靠他啊，能够从他那里得到这个属天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让我们在世上经历苦难，但是你应许我们啊，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在你里面就可以得到这属天的平安。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知道今天啊，还有人啊，还没有进入到你的方舟之中啊，还没有得到你的拯救。主，我们就把这些人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我在这里也是邀请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仍然在这个狂风巨浪中挣扎，你的人生还是没有找到这样的平安的避难所。有这样的人，我就今天在这里我邀请你来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信靠他，与他风雨同舟，来进到他为我们的预备的方舟之中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就请你在你座位上能举起你的手。我们知道我们在风浪之中，我们都在惧怕之中，我们的前途没有盼望，我们只有绝望，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主那里。若你还在挣扎，我就求你，我请求你能够认真的来考虑，能够在挣扎之中来伸出求救的手，来靠着主的恩典，凭着对他的信靠，可以进入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方舟，可以与他风雨同舟，来走你余下的路程。若有这样的人，就请你来举起你的手。好，我们在座还有都是已经信主的，已经在方舟里面的。主，我们仍然有惧怕，因为我们的信不足，求你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花一个很短的时间，求圣灵来提醒在座的各位，你心中有什么惧怕，有什么软弱的地方，我们就求你来来默想，并且把它给交在我们的恩主的手中。哦，天父，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本相，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不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惧怕不同。主，我们把刚才弟兄姐妹中心中所默想的这些软弱，这些惧怕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当初怎样在狂风巨浪中来帮助你的门徒，你怎么样来帮助在芝加哥那位刚刚信主的这位大姐。主，我们也求你来赐平安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求你来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得到长进，我们就不再惧怕。我们唯一要惧怕的就是主啊，就是你。我们要敬畏你因着敬畏你，我们与你建立这样一个良性的互动。我们可以因着敬畏你，我们可以远离恶事，远离那些伤害我们可以远离惧怕。主，也求你你也了解我们的软弱，主，我们也把我们的软弱交在你的手中，也是求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刚强。主，我就求你来祝福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求神祝福大家。